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。”这句话呢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讲的哈。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但是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的啊。待会我会解释给大家弟兄姐妹说，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意思呢？啊，不是说哎呀，我不好意思传福音了，那个不是原来的意思。待会我会解释哈。那首先，我们知道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。那福音是什么呢？那最重要是福音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了解福音是什么啊？好，保罗在罗马书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，那个圣经是讲旧约所应许的。OK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他是从大卫而生；按圣灵来说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也大能显明神的儿神，显明神的儿子。那这个就是福音。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有病得医治，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作，神帮我们找个工作啊，那是福音，不是。福音是我们从旧约，从神拣选希伯来人拣选亚伯拉罕开始，所有的应许啊，预告有一个弥赛亚，有一个基督要降临。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自称为他就是那个旧约的弥赛亚，就称为他就是那个基督。我上面讲到讲过了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基督是希腊文啊，所以基督就等于是弥赛亚的意思说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OK。耶稣这个字在当时来讲是很普遍的名字来的，很普遍的，OK。但是加上基督这两个字呢，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。他是虽然在肉体上他是耶稣，但是按照神的计划里面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救赎主。按肉体来说，这个基督耶稣，这个基督必须要是从大卫的后裔而生，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，从大能显明神的儿子。假如他只有从大卫的后裔而生，却死了没有复活的话，他就不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福音。这个福音指明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、圣经所应许的那个人，来到这个世界。OK，要拯救，成为救赎主，成为弥赛亚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。OK，保罗要去哪里？保罗要去啊。保罗要去哪里？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。保罗要去一个当时罗马帝国的大都会啊，首都罗马，去传讲这个所谓的福音。弟兄姐妹听清楚哦，福音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少。没错，使徒行传的时候开始有几千几千的信徒，但是那个比例还是很少，基督徒很少，而且那个所谓的生性的宗教来讲呢，才有20年而已啊，很新的一个宗教。这个福音是什么啊？保罗说还要去到罗马要传这个福音，但这个福音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福音本身就是个很羞耻、很羞耻、很丢脸的一个东西。OK，为什么这样说？犹太人在当时罗马人眼中是个亡国奴、二等公民。被罗马人所歧视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了，因为罗马统治犹太人嘛，灭了犹太国嘛。OK，好了，然后呢，耶稣又是哪里人？就是拿撒勒人。拿撒勒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没有什么好东西出的，大家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耶稣那个其中一个门徒说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拿撒勒人啊。那个门徒说："哎呦，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啊？"啊，所以在犹太人当中，他是被鄙视的一个地方的人，拿撒勒。OK，所以你想一下嘛，犹太人在罗马人眼中是被歧视的，拿撒勒人在犹太人眼中是被鄙视的。啊，你看看，歧视加鄙视啊，而且还要被拉去怎么样游行示众，一丝不挂的被钉在十字架，慢慢把这个人折磨到死。当时来讲，没有一个罗马公民他犯了怎么大的罪，就算他杀人放火奸淫，什么坏事做尽， 都不会，弟兄姐妹听清楚，都不会遭遇这种的惩罚。但是一个人，拿撒勒人耶稣基督，犹太人，犹太人在罗马人眼中是亡国奴，二等公民，是被歧视的，歧视加鄙视。一个人什么福音啊？他会带给我们什么福音？他会怎么会拯救我？弟兄姐妹懂得吗？耶稣所做的，所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，在罗马人当中，在当时的世界人眼中是耻无可耻的东西，已经没有在事情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个事情更丢脸、更羞耻了。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感觉，为什么？加拿大所谓的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你传福音没有人会笑你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一个不会羞耻，最多笑你传福音，他不会对这个福音是羞耻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起码他是这么多年的基督教的国家，对不对？而且到现在为止，很多地方基督教也不是被羞耻的，但是在当时所有人眼中，包括了当时的罗马人眼中，哎呀，这个是很丢脸，羞耻到一个没有东西比这个耶稣这个所谓的福音更羞耻。大家懂得意思吗？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？这个不以福音为耻，这个耻不是他害羞啊，不是，他是讲整个的福音是很丢脸的，很丢脸，很丢脸的一个东西。然后保罗要把福音带到当时的首都罗马人当中去传讲，所以保罗去传讲一个当时代来讲，堪为愚拙，堪为被轻看、讥笑、羞辱、迫害，但保罗还是要想去罗马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下，当时保罗去罗马，他不去传福音，有没有东西可以讲？有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他本身是罗马公民，哦，他本身是罗马公民。名，他道德崇高，他是个法利赛人啊，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背景啊，学问渊博，智慧充足，口齿伶俐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去到罗马不讲福音，这个羞耻再无羞耻的一个所谓的福音，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讲，很多东西都可以讲，讲有犹太的法律。讲做人的标准，讲道德，他什么都可以讲，又有智慧，又会讲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保罗干嘛一定要去讲当时罗马人眼中非常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吗？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去传福音，就是我的目的，只有去传，要，但是人信不信主呢？那是神的工作。保罗去罗马，他去到罗马，他可以讲很多其他内容，但他不是，他是我去罗马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去传福音。我们来看，福音是我的荣耀还是羞耻？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以后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了解，不以福音为耻，那个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本身这个福音里面，这是一种很丢脸的事情，很羞辱的事情。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第一，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一节啊！大家虽然在网上你看到经文了，好不好？在家里我们一起来读 ，OK？ 来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我们再读一次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耶稣基督的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仆人，当时仆人就是奴仆啊，奴仆。当时罗马帝国一半人口以上都是奴隶，都是奴隶，都是仆人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帝国嘛，他把很多的国家的那些的民族统治，把他们当成奴隶 ，OK， 所以这句话呢，这个仆人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这个仆人就是奴隶的哈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仆人呢，是一个是怎么说话？怎么讲？这句话是语带相关的。OK，一方面他是仆人啊，没有地位啊，仆人是没有地位的，而是属于主人的，没有地位，没有主权啊，你没有什么主权的，仆人叫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，你不能跟主人吵架的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主人呐、啊。我今天的东西你留给我吃，我不喜欢吃，我可不可以要求吃别的？不可以，啊，主人安排你住在哪里，你就住在哪里，不能说没有，你没有地位，没有主权，OK，是个很卑微的一个身份，没有，基本上根本没有身份的一个，OK，那是仆人，那是奴仆，那是。但是我说这句话又是语带相关，为什么？他是谁的仆人？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他本来的身份是卑微，是仆人，是奴仆，但是他是仆人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仆人这句话又是崇高啊？为什么？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？旧约谁是耶和华的仆人呢？人们大家都人民都去想到。耶和华的仆人是谁呀、啊？摩西，神的先知。所以虽然是奴仆，但是是谁的奴仆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以这句话表明他的身份很卑微，是仆人，是奴仆，没有地位，没有主权。但是他是又是很崇高，为什么？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人，你就很有印象，啊，他姓李，木字李，是谁？对，李莲英，对不对？李莲英是什么？李莲英是清朝的一个太监，是个阉人，没有权，没有病，没有家，对不对？大家很熟悉李莲英，但是他却拥有改变正朝的朝政的力量，为什么？他背后，他是谁的仆人？他是慈禧太后的仆人，大家懂了啊？李莲英本身是没权、没病、没家的人啊，是个太监，但他可以左右政权，可以左右政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背后，他属于慈禧太后。弟兄姐妹，仆人是卑微的，没权、没地位的。但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所以保罗说：第一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第二，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他欠了世人的债。刚才胡须弟兄带我们读过。第这一段经文，请弟兄姐妹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一节经文读一次，好不好？13节到15节，准备来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失国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直到如今仍有阻隔，无论是希利利人。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说：“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很想到你们那去，但是到现在还是有阻隔。”保罗是外邦人的传道者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去到你们那当中。”好像去其他外邦当中传福音的一样。14节，无论是希腊人，OK，话外人，就是说有智慧的人、有学问的人，跟那些没有学问的人，OK，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保罗说，情愿尽我的力量，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刚才我讲过了，保罗去罗马，他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但是。他说：“我去罗马只有一个目的，不是去参观，不是去旅游， 不去去参观你们那个斗兽场啊，不去参观，哇，这个大城市，那个首都多美，没有。他说我只去罗马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OK，保罗第一，他说什么？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，因为保罗说，这是我欠了你们的债，我欠了。你们的债，弟兄姐妹，当时保罗很想去啊，他是去西班牙，经过罗马，希望可以在那里传福音，希望教会可以参与。你看15章23节，他不能直接到罗马，他很想去，但是他现在讲什么？23节，但如今我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，而且在这好几年。我心想去西班牙去，经过你们那边可以到你们那里去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相遇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然后你派，然后我去，你们派我到西班牙去啊，经过你们那里，然后去西班牙去，然后你们呢就送我哈，就跟你们交往之后，我心里面满足。然后送我上路啊，25节。但现在我先去耶路撒冷，去供给那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为外邦人呐、啊，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这事呢。把这善果向他们教父明白了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西班牙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耶稣基督恩典去。那当时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：“那我本来很想去西班牙，经过你们那边啊，先去你们那里，然后去西班牙。但现在呢，马其顿的人呢，他们凑那个钱捐给耶路撒冷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发现有那个饥荒了哦，还有那些的穷人。”那他们捐那个钱，我先办这个事情，把那个钱带去耶路撒冷给他们啊。27节，那这些钱呢，是那些马其顿人是乐意的啊。其实保弟兄姐妹留意这句话，其实啊也算是欠他们的债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其顿是外邦嘛，马其顿的人信主，他们的好处属灵好处是谁给他们的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是从犹太人开始。所以呢，保罗也说，现在马其顿的人凑那个钱，叫我把那个钱带给耶路撒冷啊。那个，因为耶路撒冷发现有那个饥荒，OK？那其实那个钱呢、啊，没有错，是马其顿的人给他们，其实也是马其顿的人欠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马其顿人信主了，那个福音是从哪里来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也算是他们欠了他们，因为在属灵的好处他们给他们了。所以把养生之物又给耶路撒冷人等我办完这个事情，等我把这个钱交给耶路撒冷之后呢，我就经过你们罗马再去西班牙。OK，弟兄姐妹看到吗？OK，那这里又出现了27节，欠他们的债。OK，看到吗？欠他们债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传道人给我们的福音啊。我们奉献供给教会，供养传道人是应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欠他们债，因为我们在属灵上得到好处，我们在肉体上养生的东西要供给他们，这个是一个奉献很重要的观念。假如你没有这个概念，你以为说哦，传道人啊，因为我是顾问牧师啊，所以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奉献给传道人。我们奉献给教会，教会给传道的薪水，养活他们，是因为什么？保罗说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欠他们，他们属灵的好处给我们，因为他们把属灵的好处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，看到吗？27节，弟兄姐妹，再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把这句话写下来。OK，常常思想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给教会，奉献供养传道人， 是必须的。OK， 因为在属灵的好处上，他们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啊、哦，我们是老板呢、啊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教会那些人把自己当成老板的话，请他们离开我们教会。我们教会没有老板，我们教会只有老板是上帝。OK， 长老不是老板。OK， 弟兄姐妹清楚了。OK， 长老不是老板，传道人不是打工，是他们在属灵的好处上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，就好像旧约利未人在圣殿服侍，代替犹太人的头牲，所以犹太人要把十分一捐给圣殿，圣殿来供养利未人，帮属灵的事情上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清楚，保罗这里说欠他们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给教会供养传道人，因为我们欠了传道人的债，因为他们把在属灵的好处上给我们。OK， 除非弟兄姐妹，这个传道人给我们没给我们好处 ，OK 啊，讲到乱七八糟啊，又不会牧养我们了，又对我们不好啊，又啊贪心啊，又贪钱财啊，那就那个另外事情。OK， 但通常大部分传道人都是好的啊，只不过我们刚好碰到一个不好的而已。OK， 大部分都是好。OK， 对不起，我又讲多了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是所欠了他们的债。我们起来看13章第8节，一起来读。OK，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弟兄姐妹，三段的经文，11:3-15，15章23节-29节，13章第8节，都讲到一点，是因为亏欠。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传福音，因为他认为他是欠了世人的债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叫凡事不可亏欠人，要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爱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帮助别人，别人帮助我们也好，怎么也好，都是彼此的有亏欠。意思说，给的施恩的不要自高自大，受恩的不要忘恩负义。我们都是蒙恩的人，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的小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参加小组不是别人欠你，是我感觉是欠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参加小组，你就会想，我可以给小组弟兄姐妹什么，而不是我在小组要得什么。 OK， 保罗同样道理。保罗为什么传福音？他说因为我欠世人的债。因为这种的欠债的概念，因为这种欠债的重担，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假如有欠人的钱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想把钱快快还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贷款房租房钱，你很想快快把那钱清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不还呢、啊、因为你欠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你说哎呀我每个月要还银行的钱，哎，我这个月比较手紧一点，我可不可以不啊可不可以不可以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还债，因为你是欠银行的债啊！你每一年把钱存起来了，快快把那个钱还完，哎呀，你就踏实了，哎呀，你就舒服了，对不对？传福音，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？因为他认为他是欠了世人的债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15节27节，为什么保罗叫教会帮助那些没在困苦的耶路撒冷人？因为他们在属灵上欠了他们的债，因为他们给他们的属灵的好处。13章第8节，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呢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、哦、但是呢，我们常以为亏欠，好像矛盾，对不对？好像矛盾，你要不要去亏欠人呢、哦、OK， 但是呢，你心态常以为亏欠，当你常以为亏欠，你就会传福音了。哇，因为我欠了世界人的债，因为我得了福音，我没有还债，我们先拿的福音呢，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。 OK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。但弟兄姐妹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些的人呢、刚好跟保罗所讲的相反，他常以为上帝欠他的债，别人欠他的。这就我们时常在我们教会也经常看到了，怨天尤人，不肯承担责任，只爱求上帝的祝福，爱占别人的便宜，从不想到别人，他从不想到欠了上帝什么，他认为上帝给他的是应该的，他不想到他欠了别人是什么。这些人没有亏欠感。弟兄姐妹啊，讲传道，假如这些人没有亏欠感，你期望他带你信主吗？不可能，因为他自以为是，他的世界是自我中心啊。上帝给我是因为上帝欠我，你们要帮我啊！小组所有弟兄姐妹都要听我分享，都要帮我做事，所有弟兄姐妹都要啊！有什么事情要什么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都欠我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种人在教会多几个，教会就不是祝福了，很麻烦。保罗说，我们常以为亏欠，上帝给我们的是 extra， 是恩典。我们要常说，上帝啊，我欠你什么，我应该给你什么。小组弟兄姐妹，我常以亏欠，好像弟兄姐妹对我太好了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感觉很亏欠，我应该做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亏欠感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去带你信主？自我中心，人家死活跟他没关系，上帝所颁布的大使命跟我没关系。上帝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死掉，求你千万记得保守我和我的家人。弟兄姐妹啊，这种人在教会不少的，真的，他是世界的中心，上帝是围着他来转，他有什么事情都要吩咐上帝来去做，口里面是讲说：“哎呦，我们要祷告啊！上帝给就给，不给就不给。哎呀，上帝有他的主权。哎呦，上帝就是上帝嘛。”他们嘴巴是这样讲，但心里，上帝你不，你看看你不给我，你有什么后果？看看，你试一下，上帝你试一下，我求东西你不给，你看看什么？看看什么？看看什么结果？弟兄姐妹，我现在有需要。我听到，我记得我以前听到大家当中有些人讲过，以前的教会有一个人房子好像被烧了，是吧？他就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啊，给他什么东西，给他什么，好像弟兄姐妹欠他的一样。弟兄姐妹啊，一个这样的人有没有亏欠感？你期望他带你信主吗？我们宣教部的长老春雨在吗？春雨。这种人没有亏欠感，你讲了100次宣教啊，你讲到那宣教是多么感动啊，哇，流眼泪啊，生命的摆上 ，I don't care，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信主了，我有天堂，我将来可以上天国，他们死活跟我没关系，所以长老啊，宣教长老，你讲那个什么宣教乐，跟我没兴趣，我只是就是过而已。OK， 我没有这种的负担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听那些宣教士，听那个马里逊，哇，我们听到那个眼泪都都流眼泪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戴德生，哇，我们听到那个故事，哇，我们都很感动。没有亏欠感的人，他不会有感动。I don't care，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弟兄姐妹，你期望这种人去传福音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没有亏欠感的人，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，总要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我欠教会的，我欠上帝的，我欠弟兄姐妹的，这种人常以为亏欠的人，才会以福音为荣耀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 他欠了世人的债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讲这种人很多。有一次在一个医院，有个妇人投诉医院，投诉医院什么？他说为什么那些医生去救一个快死的人，他快死了，我现在肚子疼啊，疼得很厉害，为什么他不救我，反而救一个快死的人？他真的是投诉，向医院投诉。这种人自以为是，他的肚子疼比那个快死的人更重要。可怜吗？可怜。弟兄姐妹，这种多得不得了，去到医院病痛，好像全世界的病人都不痛，只有他痛一样。哎呀，为什么医生不来啊？为什么护士不看我啊？为什么那个其他的都好像躺在他旁边都是好人一个，都是非常健康，只有他一个病，全医院都要来服侍我，没有亏欠感。一个没有亏欠感的人，他不只是对人没有亏欠感，对上帝的一定就是没有亏欠感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上帝有亏欠，对人也有亏欠，这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，在罗马书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把这些经文抄下来，你可以多次思想，这个礼拜思想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那个前几年呢、有个韩国发生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海难呢、就是在2014年船上有476个人，他们那个船呢，大部分都是200多的，都几百个都是高中毕业生，他们去旅行，大家都记得这个新闻哈、那个船呢就遇到海难就沉船。当时呢476个人死了多少人？死了304人，其中300多人有261个是高中生，他们去韩国的济州岛去旅行。但是很奇怪，船长跟14名的船员没事，因为那个船快沉之前有事的时候，船长跟14名船员跑了，304人葬身大海。后来这个船长跟14个海员被抓了，记者就问这个船长跟14个人：“你们现在有什么感觉？”他们：“我现在感觉非常的亏欠那些海难死的人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他这个亏欠感在沉船的时候他有，死的人不应该有这么多。人死了，事情结束了，他才有亏欠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现在不传福音，当主的再来，我们才有亏欠感。我们问当时为什么不去传福音，不去救更多的人，那时候已经晚了。假如我们现在有亏欠感，我们好好传福音，当主再来时我没有亏欠感，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，我尽了上帝所颁布的大使命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，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。为什么不得已？因为我是欠了世界的人债。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？因为你背上没有亏欠感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因为我亏欠了世界的人，我是逼不得已，我欠了他们的债，所以我要拼命快快的还这个福音的债。最后 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，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利，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一是本于信，以止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那些不义的人身上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说，对不对？一人必因信得生。OK， 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。弟兄姐妹啊，保罗最后他说：“我不以为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。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，这个智能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智就是一个。”就是神级，就是神级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当时罗马是帝国的首都，世界的人看为全是智慧集中这个地方，基督徒是非常少的人，对不对？非常少的。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人是神的什么大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再来看，这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把这个读完。我们来看22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利人是求智慧，但我们却传的什么？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传这个羞耻的福音，羞耻的事情，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来看，福音是愚拙，但保罗看福音是。神的大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都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大能，他本身就经历过神在他身上一种爆炸性的影响，显明神的作为。保罗第一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他有亏欠感；第二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他本身就经历过这个大能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22节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利人要智慧，对不对？但他知道这种的智慧只是什么，这种智慧不会叫他善良，反而这种智慧只能给他杀人永名堂，对不对？外表是一个很虔诚的凡善人，又有智慧，又有学问，又有道德，但心却狭窄，心却恶毒。所以他拿了罗马的公民那个权公权，就去杀了凡是反跟传讲基督的，就把他杀了。外表是一个道德家，外表是一个宗教家，外表是一个皇之的好人一个，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恶毒。当他遇到耶稣，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他碰到这位主的时候，这位复活的主，主问他。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生命整个的被改变，一个刚强，一个恶毒，一个外表善良的人，却被神的光照，里面是多么的肮脏，杀人还有一个很堂皇的借口，我是为宗教的缘故要把那些人杀了。我为宗教的缘故把那些人抓的下监了，其实他心是多么的狭窄，多么的恶毒。保罗本身经历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，犹太人、希利利人，因为神的意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本身有没有经历神的大能、神的改变、神彻底的改变？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羡慕保罗。其实你跟我都可以做保罗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，要主彻底的改变，有一种爆炸性的改变。心是肮脏的，心是恶毒的，但他遇到主， 他整个生命被光照，所以他的眼睛好多天都不能打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眼睛的肉体的眼睛瞎了，他心眼打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又要叫一切信他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？其实我们知道，福音不是一套心理学，福音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，OK 啊，精神的粮食，不是，它是改变人的生命，改变人的生命没有永生，我们改变有永生。本来是人的肉体、人的软弱、人的恶毒、人的虚伪、人的一切的软弱都在我们身上，当有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生命被改变，软弱变成刚强，愁苦变成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保守我们，愿神的大能在你跟我身上被彰显。不止我们只说我们有将来的荣耀、将来的生命、今生，你要被神的大能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人看到你福音的真实。保罗很明显，他的福音改过了。弟兄姐妹，我的生命被改变过来，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原本的我不是这个狭窄、骄傲、自以为是，但是因为福音，生命改变过来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应该被福音的大能改变过来。弟兄姐妹，福音的大能和他的荣耀可验证的。弟兄姐妹，保罗用他的生命来验证福音的大能和荣耀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同样是可以的。那我举一两个很简单的例子。这里有一个手表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手表呢，我在以前在实体崇拜的时候也讲过。这个手表呢，是在那个我离开香港的时候，有几个年轻人啊，我看着他们信主，带他们信主，带他们受洗，为他们受洗，然后看着他们谈恋爱，帮他们主持婚礼，然后看他们生小孩，哦，我要离开香港，他们很舍不得，几个年轻人就买了一个手表给我，啊，当时的手表啊，这个手表是劳力士哦，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送一个手表给我，他说牧师啊，因为你戴在手上呢，你祷告的时候呢 ，OK， 你祷告的时候呢就可以啊，现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手表，就想起我们这几个年轻人。就好好为我们祷告啊！这个是他们送这个手表的原因。这个手表是真的啊，是有证书的，全世界可以通用去修理的。OK， 弟兄姐妹啊，那我举这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啊，但是有点点类似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手表我去参加宴会，我带上去，我不怕人家会看我这个手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真的。假如我这个手表是假的啊，是在深圳买的，是一个 A 货来的，我戴一个手表，别人看一看我就不敢了。为什么？我怕那个人看出我这个表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徐牧师，你今天干嘛戴一个假的劳力士出来啊？弟兄姐妹啊，很多姐妹，很多女生戴那个项链，戴那个戒指，对不对？假如手上的戒指是真钻石的话，你就很喜欢别人看到你的手上的戒指钻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别人越看你，你越兴奋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真的。假如你手上戴的是假的呢？别人看一两下，你就把那个钻石藏起来了。什么意思？福音是真是假，就看你对福音的表现如何。福音是真的，所以我就不怕。以福音为耻，我为以福音为荣耀。假如我把福音藏起来了，躲躲藏藏的，信主也不敢告诉人。哎呀，国内的人从来都不知道我在加拿大信了主。哎呀，我的家人也不敢跟他们讲我信了主。我的同事也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里面是假的，因为福音在你里面是假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为什么我们会把那些钻石会戴在手上，戴在那个项链给人看到？真的， 是你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我讲过了，这个比喻不是很完全的是恰当的，但是有点像。那假如你这个手指，你那个手戒指、钻石是真的，我这个手表是真的，我不怕，我去一个宴会，我就戴上，我不怕别人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真的。假如是假的，你就会偷偷摸摸、躲躲藏藏，不敢给人家看到，因为它是假的。这个是第一个例子。弟兄姐妹，第二个例子，假如你知道我们在多伦多有一个医生，逢每一个癌症他都可以治好的，现在你有一个朋友患癌症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一定跟他讲，你一定会告诉他，我认识多伦多有一个医生，他专门医癌症，而且100个病人他都治好了100个病。你一定会向你的朋友讲这一个美好的信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可能，你知道多伦多有一个医生专门医治癌症，看的都好。你现在身边有一个朋友得癌症，你不可能不跟他讲，介绍这个医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很清楚，除他以外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你既然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信仰，为什么你看到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走向灭亡，却不叫他回头认识你所谓的福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这个福音是真的，你不会把它收起来，你不会藏藏躲躲的。假如这个福音是真的，你一定会跟你所爱的人讲，因为你不想他们下地狱，永远在火湖里面灭亡。除非你的福音是假的，除非你的福音只是一个宗教，只是一个节目，是一个心理学、精神的寄托。弟兄姐妹，不是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。本来这个福音是耻无可耻，但是他却以福音为荣耀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你跟我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势，但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就拥有一切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，因为他欠了世人的债。你跟我先得了福音，然后我主的叫我们把福音传开，我们不传就是有祸，因为福音停在我们身上，福音不是要停在你身上，福音是借着你传出去，因为我们就欠了世界的债。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反以福音为荣耀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改变了你跟我的生命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唯一，而不是其中一个。假如基督的福音是其中一个的话，我就不会传福音了。条条罗马，道路通罗马，干嘛去传福音？反正每条大路都通罗马，反正基督的信仰只是其中一条，人家信人家的，有什么问题？没，不是，对不起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拯救。因此，弟兄姐妹，福音 请问是你的荣耀还是你的羞耻？今天你自己做决定。你要清楚，福音究竟是你的荣耀还是羞耻？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这个月我们看到在祷告会或者是主日崇拜，我们看到很多神你所重用的仆人，他不只是不以福音为耻，而且把生命完全的摆上。最后我们看到很多很年轻的传道人也在宣教的地方牺牲了他们生命，虽然他们活的世界上的日子不久，但是却活得精彩，比我们活了90岁、100岁、100多岁更有意思。亲爱主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追求的不是长寿，我们追求的是活得有意义。生命的长短不在我们手中，主啊，假如你赐给我们很长的寿命，但我们每天只是在耗，只在浪费时间，主啊，跟死有什么关系？但亲爱的主，假如我们生命短暂，但是可以为你而活，每天可以活得精彩，可以把更多的生命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生命的结局是有意义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看到自己的生命，再次面对福音，以致我们做一个明智的决定，如何生活下去，如何完成你所教父我们的使命。祷告不配，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，阿门。